但以理书第十六号符号。在我们讨论但以理书第三章之前，我们将先考察一些预言性的象征，这或许能使我们更充分地理解本章。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被圣灵使用，根据他们出现的语境来代表特定的预言象征。在第一章中，他们被描绘为四位杰出的人物，彼此并无区别，直到该章末尾才指出但以理得了明白各样异象和梦的恩赐。
至于这四个少年人，
神在各样学问和智慧上赐给他们知识与才干，但以理又能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但以理书一十七。
在第一章中，他们作为四的象征，代表末后的日子里遍及全世界的神的子民。四是一个代表全球性的象征，而所有先知都在谈论末后的日子。第一章中的这四人代表末后日子的神的子民，而在第十七节首次将但以理与那三人区分开来，从而显示出三与一的组合这一象征。
三与一的组合这一象征在神所漠视的话语中屡次出现，它所代表的真理因语境而异，它代表着三天使信息的历史，该信息始于1798年的末时，并在恩典期结束时告终。三道信息都在第一位天使的运动中得以体现，而那一运动之后紧接着是启示录第十八章的第四位天使，因此形成了三与一的组合。
在某些语境中，它可以用数字一来代表米勒派历史中第一位天使信息的运动，并用数字三来代表第三位天使信息的运动，将两者结合起来。因此三与一的组合也可以表示为一与三的组合。这个象征性的三一组合作为符号时，无论是一在前三在后，还是三在前一在后，都是成立的。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的火炉中，我们先看见三位中性者，随后又出现第四位，他的相貌好像上帝的儿子。
这三个人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被捆着跌入熊熊燃烧的火炉当中，于是尼布甲尼撒王大为惊奇，急忙起身对他的谋士说，我们不是把三个人捆着扔进火中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的。他说，看哪，我看见有四个人都已脱开捆绑在火中行走，毫发无损，而第四位的形貌好像神的儿子。但以理书三二十三第二五。
对于为何但以理没有出现在第三章金像敬拜仪式中，毫无疑问有一个完全出于神的理由，也有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但从预言的角度看，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但以理在场，他就会破坏火窑中三与一的组合所具有的预言性象征。至于基甸，是他与三支各一百人的队伍，而基督则常与三位门徒在一起。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一座高山，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他的脸明亮如太阳，衣服洁白如光。马太福音十七一到二。
一与三或三与一，这是同一个象征，因为他们都代表末后的日子的某些预言要素，而末后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日子始于1798年，当时宣布查案审判将于1844年10月22日开始，而审判的日子将持续直到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使人类的宽限期开始关闭。与此同时，上帝的执行性审判开始并逐步升级，直到宽限期完全结束，末后七灾降临。就尼布甲尼撒的火炉而言，那三位义士后来又有基督与他们同在，代表那面旌旗，在金像奉献礼上构成尼布甲尼撒帝国的各国都在场。
他必为远方的列国举起旌旗，又向地极的人发嘶声，看哪，他们必急速而来。以赛亚书五二十六。
但以理被掳的七十年是另一个必须辨识的重要符号，而且在受启示的话语中屡次出现。从约雅敬到古列，代表了但以理被掳实际的七十年。在历代志下中，这七十年代表那地得以安息，享受其安息日的时期。在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中，这七十年代表从1798年直到周日法令的美国历史，并因此也代表共和主义之角与真心教之角的平行历史。 怀艾伦姐妹将这70年与教皇黑暗时期的1260年相对应。
今天，上帝的教会得以自由地继续推进，直至完成那位拯救失丧人类而设立的神圣计划。许多世纪以来，上帝子民的自由受到限制，纯正的福音宣讲被禁止，凡敢于违背人的命令者都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结果，主那广大的道德葡萄园几乎完全无人耕作，人们被剥夺了上帝话语的光照。错误与迷信的黑暗威胁要把对真宗教的认识完全抹去。在这漫长而无情的逼迫时期，地上的上帝教会确实如同以色列民在被掳时期被囚于巴比伦一样，处于被掳之中。先知与君王714。
一旦明白作为象征70年也代表黑暗时代的1260年，那么那些以3年半、42个月或1个时期、2个时期与半个时期来象征黑暗时代的例证，便扩展了这一象征性70年的意义与适用范围。在但以理书中，70年被界定为从第一条信息得着能力直到审判的时期，这个时期在每一次神圣的改革运动中都存在。因此，70年也代表其他不强调时间要素，而是着眼于该时期目的的真理脉络。比如，在马拉基书中，70年的时期被表述为约的使者洁净利未子孙的时期。怀艾伦姐妹将马拉基书中对利未人洁净的描述与基督两次洁净圣殿联系起来。同一时期也是144,000人受印的时期，也是晚雨逐步倾降的时期。这个时期同样是兽像的考验时期，并且导致兽的印记。该时期还是先知性意义的预备日，它通向星期日法令，而后者也就是安息日之日。这一时期包含分散的时期和聚集的时期，这两者都是七次的要素。 在但以理书中，约雅敬象征第一道信息的加利，就其后跟随他的2个王而言，他不过是通向并以审判为终点的3位天使中的第一位。古列不仅象征星期日法令，它也是拯救的记号。但以理是3与1组合的一个要素，也是神子民4重全球性代表的一部分。但以理也象征以利亚的使者，并且他也预表启示录中的约翰，他也象征那些领受神的印记之人。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审判者或审判之神，因此它是审判的象征，也象征老底家，因为老底家的意思是受审判的子民或在审判之下的子民。老底家的审判最终是基于他们对但以理书中被解封之知识的拒绝。
尼布甲尼撒既是美国共和党之角和真正新教之角的象征，它也象征美国从起始到终结。当我们来到但以理书4、5章时，我们会发现尼布甲尼撒代表1798年的末时，而伯沙撒则代表星期日法令。尼布甲尼撒在7期的惩罚结束时成了一个悔改归正如同羔羊的统治者，但他的儿子在自己灭亡之前却说话像龙。
那位神圣的守望者的判语正如在预表中曾临到巴比伦的第一位君王一样，也临到了其末代君王。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但以理书4:31，先知与君王5:33。
但以理书1章代表米勒派运动从1840年8月11日一直到1844年10月22日的历史，它也代表从2001年9月11日直到星期日法令的时期。它还代表3天使信息中的第一位，而3天使信息又作为从1798年直到星期日法令的美国历史的第二个预言象征。
或许但以理书1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在由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合并而成的那部预言之书中，它是首先被提到的内容。对于研习预言的人来说，它是必须掌握的3项预言性考验中的第一项，未通过随后的考验，必须先将它吃下。
在早期著作中，正如在这些文章中已经不止一次引用过的那样，怀艾伦姐妹在一段话中指出了基督历史中的3步考验过程，随后在下一段又指出了米勒派历史中的3步考验过程。他指出，基督时代那些拒绝了施洗约翰信息的人无法从耶稣的教导中得益。下一段使凡愿意看见的人都能看出，米勒派信徒的第一道考验就是威廉·米勒。
怀艾伦姐妹指出，她同时被施洗约翰和以利亚所预表，这第一道考验的两位见证人表明，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是以利亚的信息，若拒绝第一章，就不可能从第二章和第三章得着任何益处。
在各自的历史阶段中，耶稣和第二位天使接续了施洗约翰和第一位天使。耶稣之后是十字架的审判，而当查案审判开始时，第三位天使就到来了。门徒在十字架时的失望预表了1844年10月22日的大失望，但以理书第一章是以利亚，由施洗约翰和威廉米勒所代表，但他不能与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开，这几章合在一起就是永远的福音，它始终是一条三步骤的预言性考验信息，先产生并随后分别出两类敬拜者，因此如果把这三章分开，那就是另一个福音。
但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来的天使，若向你们传与我们曾传给你们不同的福音，他就当受咒诅。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现在我再说一遍，若有人向你们传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的福音，他就当受咒诅。加拉太书1:8-9。
但以理书第一章为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预备道路，也代表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旷野被描绘为一个分散的时期，在那期间圣所和军旅被践踏。在但以理书第一章中，但以理身处旷野，被分散并被奴役。第一章的信息为第二章的信息预备道路，在那里基督洁净并与利未的子孙立约。利未的子孙被认作神选民的象征，因为他们在亚伦金像的危机中忠心站在摩西一边。而但以理书第三章同样是金像的危机，
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就像那些在金像的兽的像试炼临到之前预先被洁净的利未人。在那场典礼上，尼布甲尼撒安排乐队，推罗的淫妇唱歌，被盗的属灵的以色列俯伏下拜，随后又围着金像随着音乐赤身露体的起舞。
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是同一本书，
而基督作为阿尔法和俄梅加，正在揭开那代表耶稣基督之启示的书卷。他在那书中所放置的第一条真理就是三位天使的信息。但以理书的前三章就是三位天使的信息。启示录第14章中与这三位天使信息相关的真理，当人认识到他们首先在但以理书前三章被提及时，便得以成全。在启示录第14章中，他们被称为永远的福音，并且在天上飞行，从而表明这信息是在末后的日子传给全世界的。在但以理书的前三章中，承载这信息将之传向世界的男女的经历被描绘出来。启示录第14章是外在的真理线，用象征来呈现三位天使的信息，永远的福音以及三位天使各自的信息，则由但以理书前三章所代表的内在真理线使之得以成全。
前三章呈现了许多奇妙的真理，其中一个真理是这三条信息构成一个三步的考验过程，先是隐士考验，其后是视觉考验，最后是释经实事的考验。毫无疑问，还可以用别的方式给这三个考验命名，但这些称呼在第一章里一目了然，并且在第一至第三章中再次可见。这三章必须合起来被视为一个象征。
第一和第二道信息分别在1843年和1844年发出，如今我们正处在第三道信息的宣告之下，但这三道信息仍都需要被宣扬。如今将这些信息重复传给寻求真理的人，其重要性与以往一样。我们要以笔和口发出这宣告，指明他们的次序，并说明那些把我们引到第三位天使信息的预言之应用。没有第一和第二，就不可能有第三。我们要通过出版物、讲道把这些信息传给世界，在预言历史的脉络中指出已经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精选信息第二册104-105。
无论第二章与第三章在实际历史上的间隔是一日、一周还是20年，都无关紧要。他们象征性地呈现了三个考验的逐步试炼。尼布甲尼撒对神借着先知但以理知晓他的梦，并提供如此稳妥的解梦而感到目眩神迷、惊叹不已。那样的解释只能被理解为真理。然而到了第三章，尼布甲尼撒却未能通过第二章中的第二个考验，
因为他决意将自己骄傲的人欲置于神大能奇妙的彰显之上，而正是这彰显揭示了那奥秘之梦的神圣含义。
在第三章树立金像这件事上，他未能通过第三道试金石考验。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通过了这道考验，尼布贾尼撒受了兽的印记，而这三位义人受了上帝的印记。但以理书前三章必须在启示录十四章三位天使的信息背景下理解。尽管这三章看似简单，清楚到常被当作给基督徒儿童讲述的故事，但他们实际上或许代表了上帝话语中最深奥的三章。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讲但以理书第三章。
在异教王尼布贾尼撒所行之道中所显露的狂傲与压迫，正在并将继续在我们这个时代显现，历史将重演。在这个时代，考验将集中在安息日的遵守上，天上的宇宙正目睹人们践踏耶和华的律法，把上帝的纪念，他与守他诫命之名之间的记号视为无物，予以轻蔑。与从持一个与之相对的安息日被高举起来，正如杜拉平原上的那座大金像，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将号召世人遵守他们所设立的这个伪造的安息日，凡拒绝的人都将被置于压迫性的法令之下。这就是不法的奥秘，是撒旦权势的筹划，并由那不法的人付诸实行。青年导师，1904年7月12日。